上一堂课就是爱天父的心，对不对？就算有这经文出来，但是呢，我们有一些观念啊，就甩不下来，是不是？但是没关系的，你知道吗？就是慢慢来，慢慢来啊。那现在呢，我要讲的这个，你怎么样子，这个身份啊，可以在我们生活上落实啊，那就是应用了，是不是？那应用是很重要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才知道哦，有个抽象的东西，对不对？爱天父的心，那你怎么去落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啊，第一个是那个落实到生活里面呢，就是爱妻子的心。爱妻子的心，如果你从这个外面的一些那个辅导也好啊，婚姻讲座也好啊，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爱妻子的心的，是不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呢，你怎么可以现实？就是说，我的身份不一样了，我的信仰不一样了，怎么会影响到我爱妻子的心呢？啊，这个是我们那个这一堂课啊，就是爱妻子的心。那妻子的话，如果你们不管你怎么样子是认识，怎么样子谈恋爱，最初的时候还是爱妻子的心嘛，是不是？最初，对不对？我强调是最初。那现在的话，这个人家江湖身不由己，是不是？然后呢，这个世界的这些不同的压力，可能是不是？就是这个爱妻子的心就被其他的东西，来占据掉了啊。那我们就开始这一堂呢，就讲一讲。我们怎么可以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身份里面重新拾回我们对于妻子的爱啊？所以呢，就讲到不是个道理了，你是要活得出来的。那我们就看一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19:3，他说有个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那耶稣就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造男造女，然后第五节，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然后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你要想想看啊，我们在我们中间是不是也有基督徒的婚姻败坏了，是不是？是有的，是不是？那神所配合人不可分开，那这真的吗？那我们就开始怀疑圣经这句话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里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不是说你要这个父母分开，乃是在你的感情上面，在你的那个关系上面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对不对？妻子联合这两个字的是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然后呢，其实呢，就是有一个你的讲的白一点的，就是说是一个性关系的亲密的地步啊。然后呢，二人成为一体，就不是两个人了。重点呢，就是我们过日子，我们有一个信仰的观念，夫妻是同有一体的这个观念，常常在我们生活上不一定啊是有这个观念的，对不对？那就说，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你表面看起来好像一个诫命，是不是？那所以呢，有些人呢，他读了就说，哦，原来我是不能离婚的，但是呢，婚姻的关系呢，苦得要死，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就要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就看下面一节圣经，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这节圣经是从哪里来的，出处是不是？然后呢，是出在这个创世纪 二章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我们都读过都知道的，那因此是不是有上下文？是不是？那怎么因此法，就是讲到前面的那一段了，是不是？然后他就说在这个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他就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呢，我就这个用那个二十节，那人呢便给这个一切这个起名字，只是是不是二十节？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然后呢，二十一节他说耶和华的神呢就使他沉睡，他睡的时候呢就取下他的一条那个肋骨，又把那个肉合起来。耶和华的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的跟前。然后那人说，二十三节，就是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呢，那个因此这个字就是连接是在前面，因为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呢要造一个女人是来帮助这个亚当的，所以这个帮助的观念啊。然后呢，所以呢这帮助的话就是二人成为一体，是彼此都有需要的。那我们就看那个下面的话，就回到这个马太福音啊，那第十九章的第七节呢，那个法利赛人就说了，他说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哎，是不是很好很合理的问题啊？确实在这个那个是可以给这个妻子休书的，就是可以跟他离婚。我们今天的口语，那耶稣的第八节就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这个是个重点了，所以呢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回到创世纪第二章了，是不是？然后所以第九节他说，我就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意思是什么？原来休妻的话，犯奸淫的缘故是可以的，但是所有其他的都是因为你们心意。所以呢这个摩西呢就给他们的休书了。那这个心硬啊，那我们怎么样子去处理这个事情啊？那可能我们也不至就是婚姻破裂，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跟妻子联合的时候都有心硬的过程。那彰显的这是什么东西呢？夫妻你怎么处理夫妻的关系的问题？那如果神配合的都没有人可以分开，那就不是问题了嘛。世界上就没有这个婚姻辅导啊，什么婚前辅导啊，是不是？但是呢现在的话因为心硬，那你怎么处理夫妻关系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想知道的？我请问大家，怎么想知道？因为一个弟兄跟一个姐妹，他们是不是很不一样？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哇，姐妹在的时候呢，先生都不讲话的，是不是？哎，那个弟兄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对不对？都讲很多话。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我们就来就是 dive in 啊，就是说那探讨一下，那怎么处理那夫妻关系的问题。夫妻在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就问大家，你们现在这个沟通的方式是怎么回事？那很实际了，是不是？就讲到生活上的沟通。那我们常常呢，夫妻呢都是在对错上面来看问题的。那如果现在自己在什么光景的时候，当我光景改变的时候，我的这个看法也是会改变的，是不是？所以呢，那要解决这个回应这个东西呢，就会不一样。 因为我们也会改变嘛，是不是？然后呢，但是呢，这对错呢，都是两个人在那边，对不对？但其实对错是好的，因为不同这个弟兄跟姐妹的看法是一个互补的。但是呢，为什么往往不是互补啊？你们想到这个问题啊？解决矛盾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把问题解决。你一讲对错的话，你就想把这个问题解决，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晓不晓得啊？我有很多经历的。当我的妻子啊，丁敏啊，她最搞不平的时候啊，她就揪着我不要我睡觉，讲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这样。但是真正的话，你那个解决这个矛盾的目的呢，是让夫妻的关系怎么样，是会更好的，是关系更好，而不是去解决问题。那我们沟通的方式，不然你们有这个体会啊？最少在这里的话讲到五个啊，那我一个讲。那第二个是逃避，避而不谈。那为什么避而不谈呢？因为一谈的时候呢，那你就是永远好像搞得不清不楚，是不是？而且自己的心里面就是很痛苦的，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要在痛苦啊？要揪着你，那逃避是最好的，是不是？因为是沟通的时候是没有结果的，只有更痛苦。那问题怎么样？依然存在，这个是逃避。那我们这弟兄呢，很会逃避的，对不对？特别我们是那么忙的时候，对不对？睡眠也不足，对不对？那工作压力那么大，逃避。第二个呢，就是让步。那让步听起来是很好，对不对？你就不跟他吵嘛，哎，你赢，对不对？那但是你心里面怎么想？心不甘情不愿啊。然后呢，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是敷衍他，是不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你让步了之后，很多东西啊，对你心里面是有一些苦毒的。你让步的时候，然后呢，那个这种苦毒呢，不断的累积，然后呢，最后就说，啊，我真是个受害者，我已经工作那么辛苦了，对不对？把面包放在桌上了，但是他还不满足，啊，这个就是让步的这个结果。那第三种呢，叫征服。那征服是什么意思呢？你用强势来解决问题，就是跟让步是相反，前面那个啊。那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你就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呢必怎么样管辖你，管辖呢就是强势的解决。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就是讲穿了，我们这大丈夫嘛，对不对？那大丈夫的话就是完全是男人主义，对不对？所以他也是吃饼征服。而且呢，另外一方面呢，姐妹会不会征服先生啊？会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征服的话也是怎么样，不是双赢的，是双输的，你看没有啊？然后呢，第四个的妥协啊。那妥协呢，知道是达不到自己的需要，那我们就讨价还价嘛，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很会讨价还价的，对不对？是不是？那家里的这个常常的为了妥协的结果，你知道妥协的结果是什么？双方都觉得自己吃亏，不然你没想到这个。你妥协，双方都觉得自己吃亏，然后都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所以前面四种啊，都是我们怎么沟通解决矛盾的一些模式啊，一些模式。那么就来到第五种啊，那个商讨。那商讨的是什么意思呢？只有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你才能够怎么样真正的去商讨。不然的话，你就回到这前面四种的这个解决矛盾的模式里面。那达成协议啊的目的呢是什么？是双赢，是不是？ 你希望的目的不是我征服你，也不是你征服我，就是双赢。在什么光景下面我们有这种解决矛盾才可能这样子？就是有一体的观念。我们夫妻沟通通常都没有一体的观念。虽然呢，圣经呢我们都读了很多，是不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但是我们过日子的时候呢，那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你达到这个满足的秘诀呢，就是不要去怎么样，靠自己去争取，不要靠勉强别人来接受你。我们都是在人生中怎么样追求肯定的，以为得到了，那我就可以满足了。那真是这样子吗？就算你赢了，你满不满足啊？或者就算他赢了，你满不满足？并没有的。这就是我那个从对错你争我夺的最后的现象。夫妻是没有办法变得更好，只是在表面好像解决事情，但事情也解决不了。不是说事情本身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心里面那个东西没有办法解决得了。就是因为这个夫妻在这个矛盾上面去解决啊。我们就来看这个一段圣经，都很熟悉的这个，就讲到这个教会里面，对不对？有两个姐妹，是不是？那个有阿爹跟那个寻都都基两个人啊，还有个这个 title 就是靠主同心，是不是？然后他这里说，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是弟兄们啊，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怎么样？有两个字，靠主站立能稳。那如果你靠主，你怎么站立能稳呢？他就是我劝这两个姐妹要主里怎么样同心，你同心呢，你就站立得稳。那这个是应用在我们夫妻的这个沟通的互动上面啊。然后呢，他就说我也求你真实这个同父一轭的，同父一轭是不是一个一体的观念？帮助这个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怎么样，格利免并其余和我们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面。那意思是什么？如果你不同心的话，那什么不同心呢？常常就觉得是对方是不对的，我是对的。就我们讲到对错的时候，那我们的信仰哪里去了？就好像没有信仰一样，是不是？但是这里讲到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然后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靠主不是靠自己，你看到没有？所以呢，这段话的我们其实非常熟悉，但是呢应用在我们的夫妻沟通上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用了，没有想到我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一体的啊，是这个观点来应用。我强调是在应用上面。然后第四节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你们要喜乐。我再说，那阿姨说，如果你靠主的话，你就不靠自己了，是不是？然后呢，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夫妻的关系啊，你们是有主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怎么样不争，才能可以等。通常呢，我们就急急忙忙的就去争，就不去打，那这个叫做靠自己而不是靠主。然后他就继续说，他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可以敞开的，敞开的，然后这样子呢，你交托出去的时候，你才能够会挡，不然的话，你看到那个事情呢，你就不能挡，你不能挡着嘛，你就争。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呢，你看夫妻的沟通的时候，你才能够欣赏对方。那我用欣赏这两个字啊，确实是，如果我们的妻子没有好处的话，你当初是不会娶她的，是不是？但是呢，往往呢，我们就只能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然后呢，第七节他就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等在哪里啊？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样子你能够不争，你能够挡。那你等的时候啊，神就在那边做工了，你知道吗？我相信你们都有这种经历啊。我们以为的话就要赶快把事情解决，是不是？但是如果你不争，你可以挡的话，夫妻的关系，对不对？就可以。那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知道第五节，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一个人呢、啊，你怎么可能不争？因为你心中有主，你就怎么样谦让，你就能够让步。让步是从神来的，这让步，圣灵告诉你，对不对？你不要去争，但是如果你是靠自己的话，你一定争的，你一定不能等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呢，是用在我们，对不对？夫妻沟通的关系上面，啊。那我们又看一段圣经，那我给他这个 title 的就是爱神爱人，那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马太福音22:36，夫子，那个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你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的且是最大的。然后呢，39，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这里是讲到第一要紧的话，你要爱你的神。如果你不那么爱神，但是你想去爱你的妻子，这个次序就搞错了，是不是？因为他讲到其次也相仿，是不是？然后呢，爱人如己呢，是不是包括自己妻子啊？所以你就看到这先后次序啊。为什么我们先讲到这个爱天父的心，那个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你先后次序搞错的话，你是活不出来去爱我们的妻子的，你是活不出来爱人如己的。一定要像，那你怎么去爱主你的神？你看到他这里讲到尽心尽性尽意是什么意思啊？尽心呢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是有完完全全心里面那种感觉，是不是？因为所有心思是一个感觉的泉源出来的。那尽性呢是我们的头脑，那我们在硅谷，对不对？我们都非常理性很强的，我们的 IQ 是非常强的。尽性啊，就是那叫尽意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要有一个 discipline 啊，有一个纪律。通常呢我们是没有纪律的，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我们这样子的话，那你就爱主你的神的话，是不是有打折扣，是不是？所以这里讲到的话，我们是需要怎么样，真是用感情上面完全的这个相服于神。然后呢，我们也让我们有这个神给我们这个理性，让我们晓得神在讲什么，圣经在讲什么。然后呢，敬意呢，就是说我真是有这个态度，我是需要有 discipline 来操练我们自己。那我们就这样子爱主你的神的话，那他是说这个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然后呢，其次也相仿，那相仿的其次是什么呢？就是，对不对？有个连接词嘛，告诉我们其次是什么，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不是说你不爱自己， 你爱别人像爱自己的那么爱，那就通常呢我们爱人如己的也是怎么样，不是那么不清不楚的，就好像完全的牺牲没有自己的，不是的。爱人像爱自己一样，不是不爱自己，你看到没有？然后呢，这两条诫命是两条诫命，对不对？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因为这里是耶稣在讲话，是不是？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是不是？那律法是摩西五经，是不是？那先知呢，是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书，是不是？所以基本上都就讲到那大个时候，讲到这个圣经，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两条诫命。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呢、啊、就是爱神爱人。但我有一个自己的例子啊，我自己糗事啊，都跟你们讲，很真实。那7月份的时候，我们又去这个欧洲去做门训啊，然后呢最后一站呢是在这个米兰。那米兰呢我们都知道是这个世界时装啊非常高端的城市之一，是不是？那你知道我是这穷家长大，对不对？那我虽然不是视财如命啊，也是一毛不拔的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这样子嘛，是不是？所以我是真是这个一毛不拔的。我一直其实是都知道丁敏是很喜欢爱穿漂亮的衣服，那也是他的一个个性，对不对？那我也过去的也尽量就是说想起来的时候，那我们就陪你去 Macy 去逛一逛吧，对不对？我是知道，就一直我都知道他有这个心意的。那他长大也不是那么有钱，但是呢他也看那个性价比的观念，但是他就没有像我那样子的一毛不拔，就是该花的花。所以呢那个时候在米兰的时候呢，我们的行李就不见了，是不是？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旅游啊，那不见的话我们就说那就不要买衣服了，对不对？但是后来呢我们就遇到这件的在米兰，对不对？一个姐妹，她是做高端这个时尚的，然后她说你要不要我就陪你去看看。那我就想想哦，我的老婆喜欢漂亮衣服，我也没有衣服，然后呢还有这个专家，对不对？愿意陪我们，哦，当然去看看。开始的时候呢，那个丁敏呢，我的太太，她是不愿意的，她说我又不买，你要麻烦别人干嘛？是不是？啊，最后呢，就是我就说，那你不买就不买嘛，就最少去见识见识，学习学习这个米兰的这个高端的这个怎么样？我们就去了，哇，那条街真是全是世界名牌的店啊，都在那里。然后呢我们就进了一家，因为这个行家，对不对？他在里面那个上上下下都混得很好的。然后呢一进去的时候，那我们不会讲意大利话，对不对？他会啊，我怎么这个姐妹，是不是？所以呢马上就有两个这个意大利的美女啊，就马上就涌上来，对不对？就专门来照顾我的妻子。哇，他就是从来没有过的。你现在你去梅西有没有这样子啊？不可能的啊。然后呢他看到的话，因为这些这个销售员啊，他你眼睛一瞄他就知道你喜欢看的是什么，很厉害的啊。所以呢马上呢那些销售员呢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看，眼花缭乱。然后呢说这个是和你啊，这个什么，所以他们的那一套是很专长的。所以呢他就找了一套就进去试了，对不对？对，我太太啊，哎，从更衣室出来的时候，她说：“哎，你觉得怎么样啊？”我就看到她的脸色啊，从来没有这样子发光过的。那我点点头，好，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售货员呢，又给她找了一件，对不对？啊，他又喜欢了，然后他说我再去是更衣室试一试吧。我说好啊，去试啊，重复了一共3遍啊，然后我每个都点头。 那问题来了，结账了。那你知道我这个都有预算对不对？我说这个虽然是很贵啊，对不对？那我说那贵就是那个跟我以前在 Macy 买的这个 double 就还可以吧，是不是？就心里面有数的，你知道吗？但是呢，见账单一来的时候，哇，我就吓死了，因为那个价钱比我想象的多了4倍，很贵的，那东西很贵的啊，确实是很好啊。但是呢，我就看到我妻子啊，她是那种喜悦的光景，那我就说买了，刷卡。后来呢，那个丁敏就告诉我说，那其实呢，就是这是不忍心，他知道我是这个一毛不拔的人，那对我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他说可能我买的多了一点啊，然后我说没关系啊，你喜欢就好，讲这句话还很冠冕堂皇，是不是？那心里面还是有点。但是那个时候呢，丁敏讲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才知道你是真正的爱我的。那我不是说那个丁敏是一个物质主义的这个女孩啊，就是每个人有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呢，当一个先生真的看到妻子是这样喜欢的话，你就是甘心乐意。为什么我能够就是说买了啊？因为我是有一个敬畏神的人，我是有个一体的观念，他喜欢我就给他。那我过去的这种原生家庭的这种捆绑，在基督里面就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是一体的啊。我就用这个例子跟大家分享。那爱人如己，达成协议啊，只有在基督里面你才能够这样子。比如说你们在公司开会对不对，要探讨事情，这是不是就需要这个达成协议啊？双方都能够觉得不会吃亏，心里满足，所以呢，在世界上都能够这样做的。那怎么双方都可以双赢啊？都是可以的，那就是达成协议。你达成协议有个前提，而不是就说你输我赢，你赢我输，乃是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双方都是赢家。那你怎么变成赢家呢？就是你发现对方的优点，你发现对方的优点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的一些优点都凑在一起，所以整个东西呢就更美了。这就是达成协议。所以你的前提啊，不是从对错，不是从输赢，乃是从一体的观念这个角度来看。我现在真是看到啊，这个姐妹啊，妻子的这种想法看法，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么烦啊。但是呢，当我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真是看到她的看见呢，确实是那么美。那我也看到，我是有自己的对看兔兔的看法。两个好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多么美啊！这就是达成协议，你一定有先决的条件，就是不是。你对我对，也不是你赢我输，啊。其实呢，达成协议是知己知彼，你明白你要的是什么。我们一般的要的话，就是我是对的，这个不是正确的方式。我最初开始讲的，你明白要的是什么，是夫妻两方面对不对，都能够在关系上面能够变得更好，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真正的这个解决问题的目的啊。但是呢，往往呢，你知道吧，我们都是活在我们的肉身里面。那肉身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成为罪的奴仆了。沟通的秘诀，就是秘诀，就是重点，有两个部分呢，就是沟通的目的 然后呢沟通的态度。先回去一下下啊。沟通的目的是要双方彼此了解，你懂得对方，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是一体的。沟通的目的不是解决事情，沟通的目的是彼此了解。然后呢，有时候啊，当弟兄来找我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样？他想花时间跟我谈一些事情，他正是好意，但是我怎么说啊？那我先看完这个电影再说。那你想想看，我妻子怎么想？是不是？所以常常我们呢，真是听不懂。当我们的妻子找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是不知道他要给我们的信号是什么的，你知道吧？那就表示说我们真是缺乏情商的。那你听不懂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反思了。所以我现在呢就学习反思，当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的时候，我第一个回就是说，那我在哪里听这个东西啊？听不懂啊，所以我是不是要在基督里面来听，就反思了，是不是？那我是谁？我是不是属神的人？所以问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开始，我本来就是非常非常就是情商是非常低的人，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没有什么情感的。但是呢，当我这样问的时候，那我就知道，哦，原来沟通的目的是这样子。好了，那沟通是个态度，是不是？有三个不同的态度，你不先入为主，你不情绪化，然后你不期待期盼。咱们一个一个讲，不先入为主，那你想想看，不先入为主可能吗？不可能的。我们都以为就是说，那我们很客观啊，对不对？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从我的角度来想事情。但是常常我们以为我们什么样，是很客观的。那你怎么听？我怎么说？那很可能呢，都是在先入为主的。我要这样，你要那样，然后呢就说，怎么你老是改不好啊？这句话是很伤人，是不是？那我们会忍不住，我们就会讲。但是呢，你在什么时候你可以，就是不讲这个事情？你唯一看到就是那个一体的观念。那我有一个我自己的这个热钮啊 ，hot button。我是什么？因为我是这个做事情的是蛮讲究那个效率的，是不是？那讲究效率的话，其中一个东西的话，你那个一些家里的东西呢，是要怎么样物归原处，是不是？那每一次我找东西，我都要到哪里找？所以呢，那个地方放在哪里，我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太太丁敏呢，这完全不一样的，她是非常随性的。每一次我都找不到他要的东西，我要的东西，那你想想看，我找不到你想我怎么第一句话怎么说？你老是对不对？没有把这个东西放回去，那你现在看我的态度是什么？这很不好啊，是不是？然后他就受伤了，他说我不是老是啊，有时候我还是物归原处的，这开始。这些问题就开始就纠结了，是不是？因为他是从这个很理性的说我不是啊，对不对？但是我是在我的情绪里面讲这个话出来，是不是？那你就这个就是先入为主。那我们就讲到这个不情绪化，就沟通的态度不情绪化。不情绪化呢，其实呢就是说我们是有情绪的。当我有情绪的时候呢，我们是感觉是不爽的。那这个例子，对不对？这个经文，因为我们都懂，是不是？这个创世纪3章7-8节，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吃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那无花果的树叶编做裙子，如果是夏天是没有问题啊，是不是？那下面是几个字，天起了凉风。那我要你想想看啊，你里面是只是这个叶子的裙子，天起了凉风，是不是有个东西就进来的话你就很冷了，是不是？突然间就觉得很冷，突然间就天就起了凉风，你的感觉怎么样？爽不爽？不爽啊，是不是？然后呢，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呢，就藏在这个院里的树林中躲避，怎么样？耶和华神的脸。不爽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们的跟神是远离的，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呢，这个情绪化的不好，就是我们是凭着我们的感觉，我们就不爽，不爽的话跟神是隔绝的啊。另外的话，常常就是我们去教会嘛，是不是啊？丁敏的是这我太太，她是非常守时的，对，去教会她是非常守时的。那我呢，我其实也是愿意去守时，但是呢，从他的眼中呢，我迟到，我准时就是迟到。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们就快要出门，对不对？是不是在车房？他早就在这个车子里面坐着等我，都等了10分钟。那其实我只是晚了几分钟而已啊。但是呢，我一进车门，我一看到他的嘴脸呢，我就知道我完蛋了。这个叫做天起了凉风。不知道你们弟兄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是不是？然后他就训我，他说你每一次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以为你能够在10分钟做完，其实我的观察呢，你最少是需要20分钟。哎，我回想我的这个想的事情啊，确实是这样子，对不对？啊，这个是很不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当妻子来指责我的时候，我就不爽。所以这个是情绪化的啊。那沟通的这个态度的不情绪化，就不要去增进啊，不要去增进。我们讲到啊，那下一段圣经是讲什么呢？那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这个罗马书14章，对不对？1到4节。那这是讲到，就是我不花很多的时间来解经啊，那就是说那个上好的肉啊，然后呢是来拜过偶像的，然后呢他们就拿到那个菜场去卖，对不对？然后呢，有些人也知道上好的肉的话是拜过偶像的，不应该这样做，都不要这样吃的，对不对？这个背景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怎么样论断吃的人，因为神怎么样已经收纳他了。第4节是我要讲的，你是谁呀、啊？仅论断别人的仆人啊，他或站着，或者跌倒，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呢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我们常常说话的时候啊，期待别人有一个反应，是不是？那对人的反应呢？你要不要放手？因为他在软弱的时的中间了，就是刚才我讲，就是说，他就控告我，就是说老是迟到，对不对？那其实呢，他在这种情绪下面，他的软弱里面，不是不要讲事情，先不要讲事情，他是在他软弱里面，对不对？他不能放手。那我要不要放手？那如果我不放手的话，我是不是就在车里面还没有去教会的就争辩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争着都脸红耳赤，然后一到教会的话，一个假笑就进去了，啊，我们是这样子的，是不是？ 然后呢，我们要想到就是说，那他妻子，我妻子在软弱里面，他是做不了什么的，因为他的情绪里面。那所以呢，我要怎么样？我不要去跟他争，我就知道他的情绪现在这种光景，我就有没有一体的观念，那我就能接纳他。所以呢，你能够不情绪化，但是不情绪化容不容易啊？特别是我们的妻子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我们的情绪又来了，是不是？我们情绪又来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啊，你是谁？你在哪里看？那你就可以赢了，就不去争啊。因为你去争的时候啊，你这个沟通的立场是怎么样？是双方的对立的。其实是在我们情绪上面的一个对立，是不是？所以我们双方呢需要知道我们沟通的时候问题的所在。那当我们争执的时候，事情上这个沟通上，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活在我们的肉体情欲里面，活在我们的血气里面，我们就不在基督里了。这个是我们的问题。那结果呢，很多时候呢，因为怕碰这些事情嘛，我们都会就有点怕怕的。一谈到这沟通这个事情的话，我们的心里面有个恐惧的。因为呢，为什么恐惧啊？因为一讲这个东西的话，我就不能等了，是不是？那我现在可以等神。所以一个人的信心呢，你能够让的话，你是会影响另外一方面的，你可以影响另外一方面的，这就是我们能够去帮助我们软弱的一半是怎么样帮助的。那为什么是可以等候啊？因为神说你是谁啊，仅论断别人的仆人啊。这句话是很真实的，这几节四节圣经是用在我们夫妻这个沟通上面的，用在我们的沟通上面就很实际了。如果你能够这样学，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来帮助对方来怎么样了解自己。很奇怪啊，通常呢，我们夫妻啊都在打假谜、哑谜啊。哑谜意思说，我猜你就这样子，你猜我就这样子。那通常确实我们的妻子不一定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因为他是他，我是我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怎么样，如果我愿意帮助他去理解我，这一点很重要啊。一说你已经不在你的情绪里面，不在情绪里面，你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呢，你就讲得比较清楚一点。然后你说，太太啊，其实我的原意是这样这样这样，你是不是不是个控告啊？是不是？就算他还是觉得你是他的解读呢，还是来觉得你是控告他的时候，你还是能够怎么完全的接受。所以呢，我们通常的话是要怎么样，顺着对方来听啊，听起来很容易，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又回到问我们自己问题了：我是谁？我在哪里看？我们才能够顺着对方去听，我们才能够听出我们妻子的感情感受是怎么样，而不是照事论事。因为我脑子很快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问，你是谁啊？仅论断别人的仆人。那你怎么去解决自己的情绪啊？不情绪化，是不是需要去处理我们的情绪？是不是？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在沟通上面。那罗马书呢，第六章十二十三节都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罪呢，是在我们身上作王的；必死的身上是我们肉体啊，对不对？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我想要干什么，对不对？他说的十三节，也不要，是不是？不要也不要， 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献给罪就是我的主人，就是罪，做不义的器具就是我就是放纵我的这个罪，就让在我的彼此身上做王。然后呢，他下面这个盗药像是不是？盗药这个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死里复活的人，就是愿意被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才能够转。就是刚刚前面第一堂课，我们是需要怎么样？需要把主权交托给神，好叫圣灵能够进来。我们呢？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第一呢，就是将自己献给神。自己献给神是不是个心智？这个人是个心造的人，他有愿意那个心智献给神，并将第二步了，是不是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把怎么样这个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就献给义，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我们是这样子的来控制我们的这个情绪的。我常常呢，有时候就是因为现在我们都这个退休了嘛，虽然我们每天都早上走路啊，走路讲我们都其实这个我们这个生活啊，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责任呢，都已经完成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谈的是什么？都是谈怎么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怎么就是服侍。所以我们谈的一些东西，这方面的东西。但是突然间的话，你就看到啊，我太太的脸都马上改了，或者是不说话了，那我就知道我肯定我是出了问题了，是不是？那但是我不知道我出的问题在哪里，啊。那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我好可怜啊，为什么对不对？他的情绪那么强，对不对？那我这是一个受害者，所以我掉在那个自怜里面，我是走不出来的。然后呢，有时候想说，那神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是不是？要把两个不同的个性就放在一起，其实好好的，本来是蓝天白云，突然间的乌云满布。所以我要处理我的情绪，你知道我怎么处理我的情绪的？我心里面呢，真是默默的祷告，说神啊，你来救我，我没办法。然后呢，马上我这样子的话，我就说，我就操练了，说，我是谁啊？我是在哪里看？我一这样子的话，我那个情绪就降下来了。一降下来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重新跟他解释我为什么，对不对？是这样讲，是非常那个谦卑的态度，没有论断的态度，对不对？那我是这样子处理事情的。为什么是能够这样子？因为这刚刚那个罗马书第六章就讲到了，因为这是神给我的，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对不对？是那股力量，把它那个献给神。我不断的这样操练。那你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我的原生家庭是非常不好的，对不对？而且呢，我是怎么样，完完全全是这个防御系统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真是能够操练刚刚的处理情绪，然后呢，我慢慢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跟这个妻子来互动。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去的帮助对方。因为可能对方的解读，他有他自己的原生家庭那个解读方式，我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他怎么解读的，是不是？但是呢，他解错的时候，那我是不是现在要处理我的情绪，是不是？那是这个样子的。时间，那处理情绪的话，通常呢，我们都是，是不是按照我们过去的环境，我们还是寻求肯定嘛。那我的妻子是从我那里去寻求肯定，是不是？那我也从他那里去寻求肯定。如果没有神的话啊，这个叫做 codependency， 互相的依附啊，你知道吗？没有神，但是呢有神的话就不一样，有神就不一样，因为就是说我的这个寻求肯定的是从神来的，神给我肯定。这种啊，这种情绪的东西啊，可能你们也会能够，就好像一个闪电一样，突然间就来了，一下子就抓狂，你忍受不了了，你就发脾气。但是呢，在这个，如果你不控制好你的情绪的话，你的沟通是没用的，都是走下坡路的啊。你就看到这个是处理情绪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呢，怎么处理情绪呢？就要知道我是谁，我在哪里看这个事情啊。还有这个就是不期盼，它有三点，就是改自己、解释自己，不是解决事情。通常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都是为我的太太读的，希望神改变她，是不是？那我不需要改变了，那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读圣经都是要改自己的，被神改变我，不是改变他，对不对？当你这样子的话，那你就知道，就是神的这些话语对改变我是有用的。然后呢，你在这种光景下面的话，你就怎么样？不期盼，你不期盼，就说你说出来的东西，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哎，这是。是很好的，你知道，因为你不期待的时候，你不期盼的时候，你是没有情绪的，对不对？你允许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子嘛。但是呢，有一点是非常重要，你要解释自己的时候，就讲清楚自己的想法，你就不让对方来打哑谜。讲事情的本身，你不去猜对方叮咛的动机是什么，啊，这个是很要不得的。往往啊，我们都猜对方的动机是什么，然后呢讲自己的感觉，但是不是指控，可以表达自己的感觉是什么，但是呢你不是一个指控的口吻那个态度去指控，那从你自己的角度来分析，啊，允许对方有不同的看法，啊，就是你就很释放，讲自己，讲出你想要的，但是不是期盼一定对方要这个。不解决事情，那我们前面也讲的很多了，我们的焦点如果是解决事情的时候，都是讲对错的，没完没了了，是不是？所以呢，那个沟通的焦点呢，不是每天的生活里面许许多多的事情怎么去解决，乃是回到我的问题是怎么样，我是在哪里看呢，啊，我是不是在基督里呢来看事情呢，那我是谁呢，还是讲到这个。我又讲到这个爱妻子的心，那我先声明我不是高手啊，我是跌跌撞撞，天天的跌跌撞撞啊，但是呢我愿意被神来对付我，是不是？因为常常我是在肉体里面的，我都在操练，真是感谢神，我们的夫妻在感情上面有进步。那为什么？因为我有敬畏神的心，他也有敬畏神的心，但当我们同时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同心呢，啊，我们是不是一个一体的观念呢，啊，不是你对我错了，是不是？如果呢你是注重在解决问题的话，那就是吵得没完没了。这回到基督里是唯一解决夫妻关系的问题，那你就不会逃避，是这样子的，把自己的感受，对不对，就能够跟对方分享。那我们要知道我是有责任让对方明白我在讲什么，对方不明白，通常我们就说那指责他为什么不明白，但是先把这个责任放在我的身上，可能我讲得不清楚，很多时候我操练这个的话， 真是很好，因为他就开始知道，哦，原来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先改变我自己，对不对？然后呢，就把这个责任，沟通这个责任放在我自己的身上。但是呢，如果是对于一个不信的人，他是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错，他只能知道他自己是对的。那基督徒刚刚讲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神从全新的创造，因为他是新造的人，我可以跟他不一样，跟那些不信的人。这个是吃完饭之后的讨论问题啊。一个，请分享过日子的时候是怎么样彰显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你用什么的方式向你的妻子表达爱人如己。然后第三个呢，请分享你和你的妻子在沟通的时候，解决矛盾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重点是在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第二课讲完。
谢谢莫长老。那我也知道这个 topic 可能是我们这个里面最最难处理的，所以呢，我们要先吃饱了，再准备之后再来讨论。